啊，弟兄姐妹们平安。有几位今天第一次来，昨天前天没有来是吧？昨天前天没有来的举个手。好，很高兴今天能够见到你们哈。刚才唱诗歌的时候，相当的甘甜喜乐，我相信你们都蛮喜欢的，是不是？最后这首诗歌我觉得结束了也蛮好的。那最后一句话让耶稣基督得着，所以要得着我的，有没有记得这句话？那大家唱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感触的？那个你唱这首最后这首诗歌心中有没有被主一点点的触摸，而且向主有回应祷告的，有没有？若是没有的话，我们再唱一遍。很可惜这首诗歌蛮好的，同意不同意？其实很多的时候，主都借着万事互相效力呢，叫爱神人得益处，包括我们唱诗歌所以我们唱诗歌不是在等着讲道唱诗歌不是为着预备讲道，而本身就是敬拜神，因为神借着这些写诗歌的人，或者有的时候借着这个诗歌在我们心中向我们说话，耶稣基督所以要得着我们的。今天有多少人你觉得已经被主得着？今天有多少人，让我讲一句话哈，有多少人若是我们今天离开这个地上去见主，我们已经预备好的，我们多少人预备好了？哎呦，还真的有人举手不是活得不耐烦的或活够了哈，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说我已经巴不得了，欢欢喜喜的到主的面前去到主的面前来我从小的时候都这么想，年纪越大越不敢这么想，因为刚才我们唱首诗歌，也在诗歌里面也说到，在以弗所书里面祷告也说到，它是我们的基业。那这句话我们常常唱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没有感觉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基督是我们的基业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生活应该非常的丰富，同意不同意？我们应当常常享受他一切的丰盛。我们不是礼拜天来聚会的时候呢，还在这个地方拼命祷告说，主啊与我同在，主啊让我亲近你，主啊让我听见你，主啊求求你让我遇见你，这样子的祷告听起来是很好的，但是听起来好像有点不正常，因为好像主不与你同在一样，好像我们在主的门外，在那个地方一直苦苦哀求，然后聚会这么多年了，每一次祷告说，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向我们施恩让我们与你同在，那么好像我们与主同在是那么样子的难的，在教会聚会的时候都还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基督徒过得也太辛苦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若是我们刚才唱诗歌，真正你能够进入到主的同在刚当中，觉得在主的荣光，或者在主的那种荣耀当中，或者是那种就是很安息的里面，那么我们在和我们的生活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我们的心其实和主相当的疏远，我们的里面缺少了那一种活水的滋润，缺少了那一种恩膏的运行，圣灵喜乐的里面的满足，在神面前的好像在主里面的那种欢喜快乐，我们好像欢喜快乐不起来我们和主的关系呢，其实是应当是在主的面前说，主啊让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身上，得着你所要得着我的，让我能够知道你的旨意，顺从你的旨意，在地上为你而活，活着为耶稣，而且做成你要我在地上所做的事工，是不是？让我不白占地主。我去一个地方去服侍几年哈，我有个感触就是好像那个圣经里面讲到一棵树哈，结果子结的不多哈当然我是不是真的用那个例子啦，那个主人要把它砍掉，那个这个园丁的人就说了，说哎呀先给他掘一个坑到浇上粪看他还长不长果子，如果不长果子再砍吧 啊，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我们在神的面前呢需要这个撅上一个洞哈，啊，然后给你加上一些粪啊，然后让你好好的磨练磨练呢，我们才怎么样子认认真真的在神面前成长。有的时候需要一些苦难我们才会愿意去面对主，要不然的话我们都是小儿子啊，啊，我们太不习惯在家里面绑手绑脚的，我们外面啊，怪我们的孩子 ABC 啊，等等等等，我们里面也是比 ABC 还不如啊。我们的心在主面前像是那个小儿子一样啊，想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就希望是什么海阔天空，任我翱翔，是不是啊？神越不管我越好。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来了教会呢，啊，外面又像大儿子，乖宝宝一个啊。不但像大儿子呢，而且看到教会里面很多的小儿子呢，我们就瞪他两眼啊，因为觉得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啊，这个弟弟真不像话啊，就和这个哥哥和这个父亲讲话怎么讲，你那个儿子，他不是说我弟弟啊，你那个儿子。今天教会里面啊，其实很多的大儿子和小儿子，这个父亲的心都得不到满足啊，啊，小儿子一心要野啊，啊，是吧？然后这个大儿子就是冷冰冰的一个啊，这个人就是一个好像一个那个眼睛看弟弟，就好像一个什么啊，鸡蛋里面挑骨头的一种眼光。所以很多的人到教会里面待不住啊，因为来到教会里面看到这些大儿子的眼光哈，心里不舒服啊。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都能够有父神的心肠体贴啊，父的心，然后在神面前呢，我们真正能够常常被主的活水所充满啊！不要像啊耶利米书开始所说的，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离弃我的活水的泉源，骨干的，对不对？第二个，为自己凿出池子来的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今天这个时代就是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今天我们的池子里面有水吗？今天我们的池子里面是活水充满，我们是活水的泉源呢，还是我们里面是枯干的？就是一个池子。美国越来越离开神，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我听说你们贵州的州长因为反对这个男女儿童用同一个厕所，就没选上啊，变成原因之一，是不是？啊，将来这个美国就是往着四世纪的那个方向哈，奔跑向灭亡而跑。啊，求主怜悯日子哈，还让福音能够传开，而且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哈，能够在主的面前来啊。基督徒今天时代越艰难哈，我们越不能够放松自己。以前我的感触是说，还好我年纪大了，快走了，所以不需要看到这个越来越坏的世界，不需要去 suffer 这一种啊，打开新闻看了以后，心里面都恶心的一些的凶杀，一些的那个败坏的社会的事件，是不是啊？我就为我儿子们这个觉得很可怜哈，他们需要在学校里面天天碰到这种事情，天天听到那种事情啊，这些简直是我们这一代的人啊根本就无法理解的一些被黑白不分二人告状，然后二人得势，然后欺压啦那种凌霸，是不是？学校里面小孩子还被凌霸，是不是？啊，那社会里面更不要说了。所以我们在这样的里面，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干脆呢，跑到一个最好的地方去退休，像北卡一样啊。这个地方是我所看到两个我看到退休最好的地方呢。第一首选不是你们，第二首选才是你们啊。我来到这个地方，我说这个地方真是一个退休的好地方啊。第一个地方是哪里？是 Tennessee 啊，在山上啊，在那个。你摇什么头我今天讲江森 City 是不是啊？那一带哈，我去那边讲到啊，然后就觉得那个地方哈真是舒服啊，好像不有渐渐脱离人间烟火的感觉哈，蛮舒服的哈。那个但是有人的地方就被败坏了。其实江森 City 还没有 South Africa 漂亮，还没有南非漂亮。啊，你到南非的海边哈，那个印度洋边哈，那真是舒服啊！啊，但是啊，有人的地方就不行了。他们说哈，你中国人到了南非没有被抢过，就算是没有到过南非啊。所以我去南非三次没有被抢过，他们说你还不算来过南非啊。在那边那个牧师宣教士哈，那个他就说啊，他说他被抢过三次啊，第三次是两个人拿着枪要抢他的车子。 他说我的车子已经被抢走过了，这是人家的车子啊，这个再抢的话我就完蛋了。所以他已经被抢了，所以已经非常的处变不惊，甚谋人断啊，人家枪口对着他呢，他看着那个人的眼睛有没有露凶光，有没有准备要开枪啊？他还在那个地方慎思明辨啊，看一看这个人呢，好像没有预备要开枪，他就装着傻瓜的，然后把那个手放在那个后挡 reverse， 然后趁他不注意，呜一下就跑掉了啊！我说你胆子好大啊！他说要不然那个车子要5000块啊啊！我付不起啊！啊，这个人现在还活着啊！那这个我在那边去有个地方去宣道，另外一个宣教士他就说他去一个地方，那他的宣教的老板呢，要到一定要指定到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区域去，要叫他去啊，所以他就只好去预备，进去就被抢了啊。然后他那个老板来了，从加拿大来了他就要带他去了。那个老板就突然之间心血来潮，问他一句话：这个地方被抢的几率是多少？啊，他就非常诚实的回答：这个地方被抢的几率是100%。那个老板又说：好，不去了，害他自己白被抢一趟啊！那其实很多的地方哈，有人在，任凭大家下去的结局是非常可怕的啊！我带着队伍到这个安哥拉去宣教，一下飞机，当地的就是两个礼拜一期的中国的刊物，就是两个中国人被割喉。啊，你到那边去中国的杂货店买东西哈，我也去了，他们带我去，然后呢外面全部都是铁门关着的，然后上面有一个小小的那个电视的那个透出来的，他要在里面看到你是谁，然后才按一个钮，然后你才可以把门打开，然后进去再关起来啊，到里面去买完东西然后这样出来啊，这样他要保护自己。然后去中国餐馆吃饭呢，所以那个车子开过去以后呢，楼上呢两个人拿着枪对着你，然后先 check 你的 ID 哈，看清楚你没有问题，然后下面有人从里面把铁门打开，车子开进去，铁门关起来，然后在里面吃饭。这种地方精彩不精彩？所以说哈，如果说任凭大家放纵肉体和情欲所要的，这个世界将来的法律哈越来越可怕，社会越来越可怕，你没有地方逃避啊。那我们基督徒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那个好好聚会已经不简单了，我们还能够做什么？所以我们的眼光哈，就会被外面的环境，我们的仇敌，就好像在迦南地的看到他们的强大迦南七族哈，我们就觉得说我们不可能得胜啊。但是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教会仍然是主在地上的一个心腹和地上的他的身体，在地上要彰显他的荣耀。今天神的儿女可以刚强，唱着诗歌，我们 more than a conqueror， 我们足能得胜啊，得胜有余的往前走啊。所以今天这次你们大会也不叫大会了啊，你们教会给我的题目叫做更像基督啊。那更像基督这一个题目是非常好哈，这个我看你们能不能讲到一年哈啊，因为到最后不要听皮了哈，怎么还是这个题目啊？但是以更像基督哈，基督永远是我们的中心。永远是我们的中心。同样的圣经节，你自己看100遍，你都可以看得很新鲜，你都可以得到新的能力。为什么？这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如何在主的里面来认识基督？越认识他的话，我们在他里面就越喜乐。我常常讲说哈，这个读圣经读到一半可以被圣灵充满啊。读圣经不是赶进度哈，读圣经你就读到主的话，然后你就像饱足了骨髓飞油一样，有的时候受感动，在神面前祷告，在神面前流泪，在神面前好像被圣灵充满，你在神面前就天天的读经里面，就可以完全的在神面前得到很大的祝福啊！所以要更像基督的话，昨天前天讲的第一堂就是要认识基督，好好读神的话。今年开始天天读经的人有没有？然后你们还不错哈，你们教会很多人都有啊。若是没有的话哈，趁着现在还是1月15号，赶快开始加油，天天读圣经，好不好？啊，整本圣经读过，你不要举手哈。整本圣经读过10遍以上的多不多？我说不要举手啊，因为免你举手让别人尴尬嘛。我体谅别人的软弱哈。5遍呢？3遍呢？如果圣经连3遍都没有读过的人哈，而且你信主已经超过3年了，好好悔改，好好去读圣经，好不好？ 因为圣经都不肯读，我们还说什么认真追求更像基督啊？门都没有啊！我们既然有心，我们就好好做好不好？一个不付代价的人是不可能得到东西的啊！这个 there is no free lunch 啊！我们在教会的里面要成长，我们做礼拜不会成熟的啊！我们一定要起来在神面前凭着信心跟随主哈！所以圣经一定要开始读。我告诉大家的一个网站哈，叫做圣经365啊，就是这个简写的圣啊，不是繁体字，简体字啊，圣经365，你到这个 Apple 上面去这个 download， 然后每天就可以读，读完以后按一点那个什么，它就变成绿的了。你这样子最起码你就每天养成一个习惯，因为你一打开手机，你可以设几点钟，它啪给你起来，你就开始一定读，养成一个好习惯。拿圣经读更好，你可以做笔记哈，但是为了大家方便读那个很好，所以我今天早晨呢一开始先让大家做一个功课哈，每天读圣经，若是可能的话早晨起来15分钟先亲近主啊，早起15分钟啊，那15分钟不要以前不刷牙的现在刷牙了哈，以前不吃早饭的现在吃早饭了哈，不是用15分钟做这个事情哈，就15分钟完全分别为圣，把你的心归向主，亲近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基督徒不认真做基督徒是比非基督徒还要痛苦啊！一个没有真正得救的人，他不祷告不读经他没有事，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如果他不好好读经祷告，他就营养不良，他就心里不舒服，他过的日子比谁都痛苦，真的啊！一个心不归向主的基督徒哈，也没有好日子过。所以我们聪明一点哈，认真一点，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好好开始。今天第一堂讲到效法基督哈。昨天不，第一堂我们讲到认识基督的时候也是从这个问题回来的。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这个不是你自己回答出来的，是谁回答出来的？我天上的父怎么样子启示你的。所以表示这个答案是什么？这个答案是最好的答案这个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当我们知道耶稣既然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下面接着一件事情就发生什么事情呢？主就开始和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两个是 back to back 接在一起的，都在马太福音的16章，是不是路加福音这些都有。就主耶稣刚刚问完说，你们说我是谁，我们这一个一定要对的。当我们真的知道主是谁的时候，主就说跟随我。不认识的主的人不会跟随主，但主说，你既然认识我了，你就要跟随我。跟随我的话，第一件事情舍己，你不舍己你就没办法跟随我。其实很多最简单的道理哈，是最宝贝的道理，最艰深的一些的学问哈，都在很简单的东西里面。这个话不是我讲的，这个话是那个是Disney World 的那个创办人叫什么Disney World 他讲的。他说最重要的一般事情都在我们日常所见生活中，只不过我们看惯了，好像没有看到。基督徒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耶稣讲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怎么舍己。那么我们对舍己的认识有多少？我不怎么说呢？我希望大家，我们在读主的话的时候，都开始思想主的话，不是听我讲道哈，不是听我讲道。我不是一个很喜欢讲道理的人哈，但是我很愿意大家去思想这些话不是我有什么经验来分享给大家，而是我们一起来思考每一次都是新鲜的来思考就是说舍己这个舍己这两个字是我们今天这个postmodern 是 totally against 的，不可能的我们都是为着自己，然后都是reason 就是唯我主义，是不是唯我中心，什么都是 I feel good 就好了所以这个主耶稣要我们走的都是舍己的路。我上次来可能也讲过了以前曾经在国内有一个首长到美国来， 他要建一下这个所谓的华侨侨胞，就是说在大纽约区的基督徒呢，他要了解一下，表示友好。所以啊，他是一个首长级的哈，那个时候跟那个习大大还没有做总书记的时候一起出来的，所以他也在联合国演讲。他就在这个东北部呢，就要在我们那边的要找一个人，没想到找到我啊，和我谈这个信仰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中央公园门口的那个 Ritz Carlton 啊，最贵的旅馆里面见面啊。他的侍从呢，在这个北京就给我写信啊，联络好的，所以我就去了啊。去的时候和他谈这个事情呢，他就我们谈了很多了啊，然后我也送他一本书嘛，我上次可能讲过了，有没讲过就不知道啊。那我送他一本那个马里逊来华200周年的画册，因为他们这种官方人物一定会送你东西的。我本来想送一个旗子给他，后来想太过分了这个我就送他一本这个画册，200周年基督教历史，然后呢上面给他提两句话，当然要写字嘛。那写这两个字是很难的哈，后来我就想越简单越好，所以我那个时候最流行的事情叫做和谐嘛，我就第一句话叫做共建和谐社会啊，我说这个 political correct 啊，所以这句话共建和谐社会啊。那第二句话呢就要代表信仰了啊，那第二句话代表信仰你怎么写呢啊？我就写了一句呢叫做什么致力文化更新，听起来好像文化基督徒一样啊，因为他能够听得懂什么叫做文化啊。文化其实就是一种这个我们都 adapt 在里面的，就是你自己已经你的价值观、你的世界观、你的所有的一切社会所形成的一些，都是你文化的产物啊。我没有时间去解释，因为文化学是需要好好学的哈。我们不懂文化的话，就不知道什么叫跨文化哈。那他很聪明啊，他看了翻来翻去，简单翻一翻，然后和我谈很多事情，然后又回到第一句去，到最后他就拿到第一句话和我说，你们基督教若是能够真的这样做到的时候，政府愿意跟你们合作啊。因为我就给他解释什么叫做自立文化更新嘛，我说你们在国内，你们这些做首长的都要大家什么打贪啊，或者干什么就做什么很多事情啊，借这个借要大家干什么，我说也没用啊，教育再怎么样子，教育的结果还是除不了人的贪心，社会再怎么样子，大家要求还是社会怎么样子向前看，是不是把这个我说明明我们伟大的毛主席说要为人民服务，你们偏偏为人民币服务啊。我就和他讲为什么，因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都是为自己。我说全世界一样，不是只有我们中国，我说可以得到的资源呢、就这么一点点，对不对？但是大家都要，所以呢很多人呢用正当手法来争取，读书啦、工作啦、辛辛苦苦，但是很多人根本不用正当方式来方便，甚至于人家得到的辛苦呢还把它抢来，对不对？所以欺压啦、暴政啦多得不得了。我说只有基督教可以救中国，只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中国社会最需要的。为什么？因为耶稣说所有跟从我的人呢要跟从我的舍己开始。若是基督徒中国社会基督徒多起来，大家真正能够把舍己活出来，那么大家都是为别人，大家都是给的人。我说他就和我讲说，那么多教会你怎么知道哪个真的哪个假的，我说你问我啊，我全部都知道告诉你 啊。然后另外我也和他讲说哈，你看基督徒真假，你就看到一件事情，能够给的是真的基督徒，只是要的只是抢的这些是还没有真的信主，或者是还是很年幼的基督徒还在长因为他还在长，他像 baby 一样只会哭嘛，一不舒服就哇哇教会就哭，所以有些教会一进去就是一大堆 baby 在哭啊，我们要牧者啦，我们要有人喂养啊啊，然后没有一个人这个长大的哈，然后给他饭也吃不饱，为什么？因为是干娘啊，然后一堆小孩子抢玩具啊，这怎么搞得我还不轮我做执事呢？还不轮我做组长呢？哈啊，别人把他抢来抢去，一大堆就是哭闹声。到了教会里面去的时候，真正做事的没几个大人。我说中国社会需要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当基督徒多起来的时候呢，我说文化会改变。基督徒多起来的时候，活出基督给我们的这种舍己哈和真正的生命的时候呢，他们能够再怎么样子成为一个帮助别人奉献的人，变成一个给的，不是抓的人。我说中国社会最需要的就是这个，我说全世界都需要，我说中国最需要基督徒进来啊。他说我们来对话吧他的对话我再说吧，我就不讲了啊。就是说我为什么喜欢那个江城 City 那是因为有原因的。我坐一个小飞机到了江城 City， 其实来你们这边的飞机也不大，你们还叫 International Airport， 也不大，就一其实我回去的飞机就一边两排，我还担心我那个小行李都放不上去了。那个江城 City 更小，有一边一排一边两排的那种啊。然后飞机一停了以后，因为我这个人会晕车也会晕机哈，所以好容易沙服完，赶快站起来。一站起来不得了，整个飞机就我一个人站，大家没一个人站的啊。他已经噔了一声哈，我没有犯规哈啊，他已经噔了一声我才站起来哈，居然没有一个人站起来，然后大家都在看着我，我觉得这些人看得真不好意思。我说你们没有一个人急的啊，他们都笑说恭喜农会啊，所以我就看他们都很祥和，你知道吗？都是一些那个很 decent 的一些 businessman 或者是一些那个中年人哈，男男女女，衣服看起来这些人的相貌哈都特别的祥和，特别的顺眼啊，我就和他们聊天啊，聊得很好。然后完了有张站起来说啊，你先走啊，干什么先走？我都觉得说哇，怎么有这种地方？地上有这么和谐的地方啊？这就是中国这个领导人所需要的和谐社会啊，居然在小飞机上就是了啊。所以我下去以后呢，大惑不解，因为我看他们真是很互动的，就是这样很正常。所以我出去的是两个同工在那边等我，他们都是那边有个大学嘛，他们都是教授。我就把这个问题问他了，我说怎么这边的人是这样子的呢？搞得我就好像我是野蛮人一样哈，一点都没有水平哈，反正好像我这个教育水平、这个文化水平太低了，我都很惭愧了啊。他们两个说哦，我们这边都是这个样子啊，他在街上没人抢路的，都是让的。干什么都是这样的。他说因为我们这边啊 90% 都是基督徒。哇，那句话对我印象太深刻了。当一个社团哈、啊、或一个社区或一个区域哈、啊、他们调查如果超过 30% 的人是基督徒的话，文化会改变。把圣经的文化就活出来了，这个社会的里面就开始改变。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哈、啊、也是需要在什么呀，在生活的里面活出来。当你活出来的基督徒在一个地方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会产生正面的影响力，所以让这个社会社区呢都会开始改变。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哈，我们要在地上能够用好行为让世人看见，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能够怎么样的让人看到信了耶稣之后，这个人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是这个人是怎么样子越来越好的，因为他是活的。所以他要改变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主耶稣说到一句话，你们记不记得？我这样子问的话，你们当然说哪一句话啊？马太福音5:48，那个你们那个新过马上要过年了，不是要考圣，听说要考圣经了啊，好好加油吧啊啊啊！马太福音5:48是哪一句话呢？主要是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什么天父完全一样。你读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让你觉得有点稀奇？有没有读这句话或者是你听这句话，你有没有觉得说主要说你在讲什么？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什么天父完全一样，这是可能的吗？说可能的举手，说不可能的举手。哇，你们这边今天聚会不到十个人了，加起来啊！哎呀，黄大教授啊，那是刚才那个问题啊。OK， 好，那现在可以举手了哈。我就说哈，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这句话我们可以做到的，你相信的举手。好大的胆子，主耶稣讲话都不相信啊。OK。不相信的举手，也有我们做不到的举手，胆子好大。 OK， 哇，你们长老带头呢。所以说哈，有的时候哈、有的时候哈，看我们怎么样子解释圣经，对不对？圣经只有一本，但是解释各有不同。所以当你解释不同的时候呢，在有些事情上面的绝对真理不能随便解释，乱解释就变成异端了。但是在一些教导上面，有的时候我们的看怎么认识，所以有的时候要去读这个原文啊，读希腊文，然后知道主耶稣讲话的那个语气或那个等等，那还要了解当时的文化的背景啊，讲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等等 啊，那也有从这种这个圣经学角度来讲啊，从这个灵异解禁来讲，还有很多方面来讲啊。但是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这句话，如果不可能的话，我们会做不到，对不对？啊，我自己个人觉得呢，啊，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就是说这是恩典。我从恩典的角度来看，啊，按照律法的角度来看，我们绝对做不到。这一点我绝对同意。我们凭自己的行为努力要去完全，绝对做不到。这一点是绝对的。所以在律法之下的时候，律法本是叫人治罪，同意吧？啊，神的律法都是好的，但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目的是这样的。让我们知道做不到的原因呢，不是让我们灰心，而是让我们知道不要再靠律法，不要再靠我们自己的外面的努力呢，去浪费我们的生命，而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呢，他是在让恩典在我们生命中作王，让耶稣基督的恩典带领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的里面得以完全。这个完全呢，其实希腊文的里面哈，有的人可能记得叫 teleios 哈，它这个完全是一种天赋完全，它的本质是天赋的完全。就好像我的儿子走出去，人家说哎，好像我，为什么？是我生的嘛，对不对？我们六个走出去，人家说哎呦，六个都好像啊，同一版本，对不对？啊，同一出厂，对不对？啊，制造的厂是一样的啊，就是先后次序不一样，所以我们为什么像啊？那这个天赋完全一样呢，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比方说神的要求不改变的，神不要求赐好的，神要的就是 perfect， 因为天赋就是我们的完全。那当我们这些人呢，所以真正的恩典之下来是说，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不是我们慢慢的改好，而是我们得到一个完全的生命。我们得到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对不对？圣经怎么说？这等人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血气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他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说我们里面的生命呢，是一个基督的生命，是一个完全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并不完全，因为怎么样？它是一个 baby， 所以要长大成人，长到什么？基督完全的身量。教会也是如此，所以这一种完全呢，是一种过程。所以按照他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呢，说它的本质是完全的，而且呢，它是一种怎么？它是一个过程，而且它是会成长的。所以它的完全呢，好像从一个出生的一个生命呢，但是是神的生命，是完全的。你顺着它长的时候呢，它长得正常的时候，它就越来越长越大，就越来越显出怎么样父神的荣耀，越来越享受父神的完全。然后到最后，我们在荣耀里面的时候呢，那就得以完全。所以今天在地上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里面已经得到父神完全的生命，但是我们还在成长过程当中，叫做 not yet， 直到有一天我们到荣耀里面去了，我们就完全如同天父完全一样啊。所以这是一个地上的过程，那有的人叫它叫成圣的过程。那这个地方也让我们学到一件事情，说神的标准是不会为着我们降低的，无论时代怎么改变，无论环境如何改变，神的标准不会改变。阿们。所以这就是历代以来为什么教会仍然能够持守正道，就是教会从来不受社会的影响，而教会要来影响社会啊。所以当教会妥协的时候，在一些神的要求上面开始妥协的时候，教会在神面前失去了耶稣对我们的要求的完全的要求，我们背逆神，我们妥协，我们顺从神，人不顺从神。所以当我自己在宣道的里面，我体会一件事情，遇到苦难的时候，遇到凶这个非常艰难的时候，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到底怎么样。我就明白使徒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的宣告，当光府逼迫他们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所听见的不能不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我觉得这就是教会的口号，神的完全的真理是不能改变的，只有这一个完全才能够拯救这个世界，才是神的福音的大能。我们所传的一点一刻一点一话都不能够打折扣，神的要求永远不会改变，因为靠着他够用的恩典，圣灵的大能，我们足能得胜，让基督的荣耀吞灭死亡，在我们身上不断的成长。阿们。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因为不是我们做的，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所以当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效法基督的时候呢，就在舍己的工作上面，因为我们死不了，除非经过十字架，除非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知道在基督的十字架里面我们已经死了。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以为我们还是自己的，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同定， 我们已经死了，我们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圣经节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们仍然旧人活得好好的，十字架钉完以后跳下来，活得好好的啊，所以我们就不能够经历主的能力。事实上，要在神的面前，我们真正活出基督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不再是自己，从舍己开始，然后背起十字架。十字架最起码是非常丰富的真理，我们没有办法讲。一方面，胜过罪恶，洁净我们的罪，把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在律法面前，我们死掉了，律法不能定罪我们。在撒旦的面前，我们已经死掉了，他不能够再掌握我们啊，也不能够再控告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十字架更大的是神的救恩已经完成了啊，咒诅已经过去了，新约的时代来到了。当旧约的时候，那么多的问题啊，这样子的问题，但是在希伯来书那边告诉我们的，但基督现在已经来到。基督一来的时候，过去的历史就去掉了。耶稣基督把新的救恩带到地上，一个新的时代，神的国度降到地上。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把神的生命赐给我们，赐给那些所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今天都在新造的里面，都在新约的里面，都在恩典之下，不再在审判罪恶之下。所以今天没有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可以说，主啊我软弱，主啊我失败，主啊我没有办法，我就是这样子。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讲这个话，因为耶稣说，你靠着我的能力，你主能得胜。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天我们到主面前去，每一个人都要交账。不论今天你多忙，不论你今天觉得自己多软弱，不论你自己觉得环境多艰难，有一天主说，我给你的银子呢，要和我们算账。我们说，主啊我太忙了，所以我忘掉了，我埋在地里面。主说，你这又懒又饿的仆人。所以那个时候不但是懒，因为我们不认真追求，也不好好的在神面前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为自己活，忘记主造我们为什么活。我们根本没有生活的内容，没有永世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活着根本就是得过且过，好像醉生梦死。我们在神的面前，在地上积攒钱财，在地上享受一切，但是忘掉我们是属天的旅客。为什么叫做又饿呢？因为主的话我们不听，我们违背主的命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没有一个人需要去做传道人才叫做侍奉神的人，没有一个人要去做传道人才叫做为主而活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人，每一个都是基督所救赎所拯救的，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为我们死，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理由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坦然无惧的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可以今天就刚强起来，因为恩典已经做成了，我们今趁着还有今日，就可以在他的面前来经历他的得胜。阿们。不要再浪费我们的时日，不要在那个地方像是等着别人来救济我们一样，在这个地方像是我们这种 victim 的这种的心态，而是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呢，知道主可以在主没有难成的事情啊。主对我讲过一句话，到现在对我的帮助都很大，就是他要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你的环境像沙漠一样，但是在你这个沙漠里面有一道江河，很漂亮的，翠绿翠绿的，沿着两边都那个结出果实来，漂亮不得了，还有绿洲呢，是不是？还有生命呢，啊，在旷野的里面有路可走，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经历基督的丰富吧，他是你的基业，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在基督的里面都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凭着信心去支取，凭着信心去支取。所以神的儿女要靠主欢喜快乐，我们要常常祷告。我们在小组的里面，我们只有来亲近主的时候，祷告主的时候，就你知道以前我学习祷告啊，尤其我很受人能感到说，主啊你不听我祷告我就不起来。你有没有听过这种祷告没有啊？有的时候我在主面前跪下祷告祷告，有一次我祷告了5个钟头啊，跪在那边祷告了，酸得要死哈，累得要死，然后都快睡觉哈，然后就咬紧牙根哈，然后刻苦几声叫声扶我哈，然后功课几声叫声扶我，在前面祷告了5个钟头啊，在主面前苦苦哀求，然后又觉得自己侥幸啊，怎么应该相信主与我同在听我祷告，但是又觉得好像没感觉嘛哈啊，所以在这个地方非常的自相矛盾哈啊，又不敢得罪主哈，所以就在那边一直祷告，然后又说既然想要主不听祷告我就不起来，那到底主听了没有了？都5个钟头了哈啊。不管他怎么样，然后第二天呢，我跑到一个教会里面去聚会呢，然后在那边一聚会的时候，主的灵一下子就充满，主的同在丰富。哎呀，我说怎么差别那么大？我早知道昨天不要花那么5个钟头了，累死我了啊！来到这个地方没怎么用力，主就同在了啊！主喜欢神的儿女在一起，同意不同意？ 你不信你落单看看，你本来脸很长的，再一步聚会了，不但脸长的变成苦瓜脸，因为你会越来越失去笑容的。当你里面失去喜乐的时候，外面就越来越严谨。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不要做基督徒变成一个苦瓜脸。我常常说，基督徒要靠主喜乐，因为喜乐就是一种得胜的记号。同意不同意？因为你的环境，我们的环境，很多的环境让我们喜乐不起来，同意不同意？这个不顺眼，那个不听话，这个老公老是不听话，这个孩子也不听话，所以你心里面觉得全世界人都欠你的，所以你觉得你真是为这个家担心的，为这个家操劳啊，为这个家干什么，自作自受嘛，因为都是，其实有的时候呢，都是为着自己舒服，为着自己有面子，为着自己高兴，所以老公带出去呢可以吹牛，儿子带出去呢可以表演，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人家说你是虎妈，讲你是铁，讲你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女强人，外面说不是啦不是啦，你们就开心开花了，做不到的时候就丢我的脸，然后就你要这样你要这样，其实有的时候就把自己放下吧，自己舍己吧，靠主喜乐，喜乐不起来都有原因的，很多的原因回到最后都是和神的关系有问题，然后活在自己里面。真的，同工中间为什么要吵架？自己的意见很强嘛，认为我这个是对的，你为什么不放下来？从别人角度想想看，一个领袖若是不能够接纳反对的意见的话，这个领袖是不可能带团队的，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只要大家的心态是对的，看法意见不一样，那是好处嘛，因为你想不到的，对不对？为什么有的公司会被人家打倒？因为他想不到人家想的想法嘛，所以华为哈，你们这边有一个是华为的是吧？还有一些公司啊，他们就是怎么样子啊？他们还花钱去找那些人来攻击他，去花钱呢，去找对手呢来讲他们的缺点，这样子的话呢，他就把所有 potential 可能发生的一些攻击一些事情呢，全部他的 competitor 还没有想到，他全部都想过了，全部都预防过了。那今天的人呢，就是不能够让人家讲，人家讲一点点就不舒服，我已经这么辛苦了，你还不鼓励我，还在那个地方给我浇冷水，人家都讲我好话，怎么只有你讲我坏话所以到这注定失败嘛，因为你根本就不能接受现实嘛。所以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就怕人家不给意见。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开会，我们有一句话，很没有学问的话，就是 "We agree, disagree with each other"， 就是我们同意，大家意见不相同。就是我同意你反对我的意见，但是呢，绝对要同心。所以当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呢，什么炮都可以放，我这是不是血气的炮，就是你什么意见都可以百花争鸣，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交给真正教会委托负责的人呢，预断从寡，他们几个做决定，做决定只要几个人，但是给意见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给意见给进来意见的时候，比如说交给少数牧长做决定，对不对？做了决定以后大家就顺服，因为你的意见都给过了，表示说他们没有忽略掉，但是有很多意见是你想不到的意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主的里面就是信任，但是我们就是把自己的意见给出来所以我们中国人要学习怎么样子和别人 communicate 我这第一页还没讲下去呢所以第一个一定要认识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中间很多人那么软弱，就是因为不晓得主是听祷告的主，不晓得主这么爱我们，因为我们不常有他，不常亲近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若是你没有养成习惯好好祷告主的话好好祷告主好不好？养成主没有那么可怕主很爱我们的了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他会不会嫌你麻烦来找他？不会的只是我们不常有他，真的，我们不常有他，巴不得我替主耶稣求你们多多来向他祷告真的是这样子就是什么时候转向他，什么时候就面对阳光，要不然的话你永远不会找到阳光，哪怕你挖洞挖了再深眼，把地球挖透了也看不到阳光还挖不透就没了周马田很有名的人，我很喜欢他的书，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对不对？那他自问自答怎么回答，他说就是效法基督， 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上神学，我们上这个无论哪一个学房或者哪一个神学院哈，我们不要忘掉了，我们怎么学习到最后还是要效法基督啊，要不然的话就不行。所以从四福音看他如何生活，我们就如何生活，下定决心跟随基督，效法基督的样式。所以你们也在这边上这个课嘛，对不对？师母来这边上课哈，他叫你们叫，其实也不是只有基督生命，从整个圣经看耶稣啊，就是这样子。从耶稣身上我们看到他的榜样，然后从这个里面我们明白圣经的真理，整个圣经的真理呢都在基督的里面啊。真门徒的特点啊，舍己背十字架，马太福音的话，遵守主的真道，真正的门徒是跟随主活在光中的。今天基督徒所以长不大，是因为只会听到不会行道，和当初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单单的听到，但是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他们就怎么样，成为一些不信的人。因为只有当你行道的时候，才知道我们需要靠圣灵的大能，靠主的怜悯，因为在行道的面前我们都需要恩典啊，需要生命，主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啊，落在地里死掉啊，遵守主的命令，彼此相爱，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特征。真正的基督徒的里面是柔和的。你们有没有人看过玉红姐，我弟弟认识他的人很多，他心里很柔和。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很惭愧，因为我父母亲老的时候住他家，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要到医院啊，或者处理一些事情啊，或者等等啊，有的时候那些服务人员或者是碰到一些事情啊，你总会觉得心里面有点累啊，有点烦啊，有点那个快要不高兴了，快要和人家那个complain 了啊。那你发现他在里面就很柔和，我真的觉得好像我们两个次序反了哈，他好像比我还老练啊，这个比我小九岁的弟弟好像比我大九岁一样啊，碰到事情那么柔和，然后我心里就会有点什么，有点易怒，就会有的时候想要发易怒哈，然后他在里面就那么柔和，就可以这样接纳。我真的在他面前学了很多啊，你们还不认识我那个大哥呢，我们家最优秀的就是老大老幺。啊，我的哥哥也是非常柔和的人啊，他是老大哈、啊。这个我们家老大、老二、老五、老六是牧师哈、啊，中间两个要听到嘛哈、啊，所以老三领会，老四坐在下面听到，然后老大、老二、老五、老六坐在讲台上面轮流讲到啊。我们家的那个 family reunion 就是我父母亲以前50周年、55周年、60周年，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 family reunion 就这么过的。家庭出去花了那么多的钱哈，跑到一个地方去全家度假，早晨7点钟晨更，每天早上7点钟晨更，大家每个都要到哈，在那边祷告，大家是不是？然后8点或多少8点半的吃早饭，吃完早饭以后每天正式聚会，4个儿子轮流讲道，啊。然后那个聚会还很长啊哈啊，不是聚完一个钟头就完了，一直聚到中午的啊，然后吃中饭啊，吃完中饭下午老人家睡觉呢，那算是我们家里的真正活动，就是老马队和小马队打排球，这是每一次的啊，最先都是老马队赢，到最后都是老马队输啊。然后呢啊，那个然后父母亲呢，我们陪他散散步啊等等哈、啊。那吃完晚饭开始呢，又是聚会。那这一次聚会呢，我们就都不需要讲了，下一代。啊，拿着这个小提琴的，拿着什么东西的哈、啊，乐器演奏和演奏会啊，然后敬拜主，然后孩子们起来带聚会带敬拜，然后一个一个上来做见证，每天就是这样子，比很多教会的退休会还要认真的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坐了飞机哈、啊，老是动动一大家子跑到一个地方去，然后哇跑到 Lake Tahoe， 花那么贵的在那个地方天天聚会Anyway 啊，但是很感谢主哈、啊，那个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的祖母呢，我在很小的时候看到她哈、啊，她就跟那些比她年纪大的人看起来还要年轻。我的父亲呢，也比那些比他看起来年纪大的人还要年轻。我也比很多比我年纪差不多的人看起来年轻，同意不同意？啊，今年70岁的嘛，啊，看得出来吧？啊，谢谢。啊。因为哈，没有一个人是一帆风顺的，同意不同意？没有一个人是心想事成的，同意不同意？所以大家才会祝大家心想事成，因为不会心想事成嘛，所以才放到那个地方让你有希望，对不对？所以很多的人呢，环境都是一样，没有一个人的环境是好的，所以怨天尤人抱怨环境是弱者的表现， 因为你根本失去了斗志，对不对？也是有一种逃避心态，而是怎么样？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阿门，跟我说阿门，好不好？所以任何的环境，我们都可以怎么样？不需要 suffer 的。谁告诉你要去 suffer 环境？神给我们能力去改变环境的，同意不同意？这个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同意不同意？尤其男子汉大丈夫跟我说改变环境，
改变环境，
不讲的是大豆腐。大男人哈，其实是不应该的啊！我觉得从来不应该有大男人主义，因为你若是真的是大男人的话，你应该是一个 servanthood leadership， 以服务为心态的啊，这样子的一种负责任的、挑担子的。然后所有的难处的人，我在我们家就这样讲过，我们家四个人啊，我说我的妻子、我的两个孩子，他们三个人出任何的错误是我的责任，因为这是我的担当，因为我没有好好为他们祷告。我是属灵的家长，对不对？我需要为我的妻子、为我的两个儿子在神面前祷告。他们所有的失败、所有碰到的事情，我有责任。我不能够说骂孩子说你怎么不听话，你怎么吧 ？No, my fault too， 因为我没有好好的带他，我没有在他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也没有让他养成一个习惯呢，在需要的时候想到我或者来找我。所以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呢，有勇气、有担当，在神的面前把生活、把信仰、把神的道活在我们生活里面，活在生活里面啊！所以我们总是在失败的里面学习的，因为不失败不知道自己怎么软弱嘛 ，right？ 但是失败没有让我们泄气灰心的理由。我们更需要依靠主啊！所以啊，在主里面，我们应当都喜乐的。我曾经讲过，在你们这方讲过没有？啊，我就说招待以后在门口要拿着一个镜子，啊，所有进来的人呢，给他看一下，如果笑容不够的话，在门口对着镜子笑完以后再能进来。没有面带笑容，没有从心里面笑出来的，皮笑肉不笑的，全部挡在门外，啊！所以每一个人进来的时候，那个招待就拿个镜子，嗯。然后旁边一人看着合不合格，合格的话 ，OK， 有一个小评审委员会在旁边点头了进来，不点头在外面一直笑，笑到真的笑出来了一位才这样，要不然就在外面悔改，啊，所以旁边给他一个祷告室，全部去悔改，啊，祷告好了，这个有笑容的好进到教会里面来聚会，要不然讲员讲不出来嘛，看来一个一个好像欠他的一样，所以为讲员着想哈，门口拿一个招待哈是很好的，而且啊回去的时候也要看一看有没有笑容，要带着笑容回家去。很多人哈还在车上去吵架，回家路上车上去吵架有没有过？啊有，一上车今天这个牧师讲的什么东西啊？啊叫做红烧牧师肉，清炖讲员排骨啊，这个很厉害的哈。还有呢，结出果子来，生命会成熟，会结出果子来。还有真门徒带出人们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哈，不要只为自己苦苦哀求，开始带人吧，开始带人吧。啊，这个安德烈去找他兄弟，对不对？这个所以一认识主的时候就把他带去嘛。啊，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刚刚信了主，跑回去还没有回家了，就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就把人家带到耶稣面前来了。我们今天就要这样做。啊，那个求主帮助我们哈，其实这个左边这个效法基督不必了哈。我那个时候做门徒，跟从主，不可以侍奉两个主，必须住在主里面，不可效法这个世界，不要爱世界，然后呢，不可随从肉体哈。我就随便举了六点哈，那个然后第一点，效法基督，做主门徒，跟随主，效法基督必须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主凡事给我们做了榜样，让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在耶稣的脚中上走的路才叫做正路，才叫做窄路，才能够进到荣耀里面去哈。然后我们献上肢体做顺服的器具，这个其实我所讲的东西都是这个干粮之类的哈，啊，没有时间去解释它哈。譬如说献上肢体做顺服的器具，那这个就要深入去讲，因为过去我们的肢体犯罪犯惯了，今天所有的肢体都要分别为圣了，重新奉献给神。我们的手不再做不应该的事情。过去不信主之前，我们的手打孩子，我们的手或者打人的。我们今天的手是扶持别人的，是爱别人的。我们手过去是偷的，是抢的，今天手要给人家。我们过去手是不干净的，今天手是圣洁的，对不对？啊，每一样都是这样。我们过去的脚走一些不讨神喜悦的路，走到黑暗的里面。今天我们的脚转向光明，走向主的面前去。我们所有的肢体要重新奉献给神。我们在生活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去做， 都是透过祭坛在神的面前来生活啊，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这个很多每一个都是一个讲道题目啊，我就是把它列在这里啊。圣经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原则，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我们常常问自己一下，今天在我心中占据我心思的，在我心中想的最多的，在我心中在为他而活的是什么呢？我们常常发现不是主自己，主不常与我们同在，我们不常有主，所以主并没有在我们生命中做主哈，这是我们常常发生的事情。然后耶稣听见了，你还缺少一件啊，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过去我传福音都用这个话，后来发现这个话对我也在传福音。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在四福音的里面有三卷福音书都讲到这个少年官的故事，当他在神的面前要在神的面前这个得永生的时候，主耶稣到时候和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完全看到又出来了，你若愿意做完全人，所以只有神是完全的，无论他讲善良的啦，或者永生啦，到最后都归到完全上。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就要变，你还缺少一件，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啊，这个话非常非常具有挑战性啊，非常非常具有挑战性。我们也许现在不能回答，但是有一天主向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要命的东西。就是说，你心中最爱的一件东西呢，在你心中隐藏的偶像，在你心中那个隐藏一个抓手抓着死也不肯放的东西啊，在主面前宁愿软弱，宁愿失败，宁愿好像这个将来被主审判都犯不下去的东西，你就知道他的势力有多大。啊，但是事实上呢，常常是改头换面，就是不要基督就好，随便假神就好，你今天是巴利，明天是那一个都可以，但是就是不是基督，这就是人的性格，这就是人在神面前被撒旦欺骗，被撒旦攻击，被撒旦搅扰被诱惑，在神的面前被罪捆绑的下场，就是到最后我们的里面呢，主说你还缺少一件，你不肯变卖，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里面还有哪一件没有献给主？这件没有给主的话，我们永远过不了关啊！不要说我们过不了关，传道人都过不了关。洪杰也有他这件事情，每一个人在身上都有一件事情。这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 City Start 跟那个FB Meyer 啊。这个有两个版本，我以前讲的是另外一个版本啊。这一次听那个在华福大会的时候这个讲员也用这个例子，和我讲的版本不太一样。他就说有一次大会的里面呢City Star 去了，那个大会因为很大的大会，所以每个人只有15分钟时间讲话，所以那个 City Star 15分钟上去分享。他说他在15分钟讲出来，整个教会整个会场好像被圣灵感动，他自己里面被神触摸，连他这一个讲员 FB Meyer 也是年轻的哈，也是很优秀的，神的话就触动他的心，让他知道这个人讲的话是带着能力的，带着神的同在的，是他所缺少的，就是他所羡慕的。所以他就回来问这个 City Star 说How can I get there? 我要怎么样子才能够成长到你这样子。他说 Count all the keys and give to Jesus 啊，算你所有的，把你手上的钥匙全部拿出来，一把都不留下的全部交给耶稣。当他去祷告了，他就发现说他手上还留着一把交不出去，还有一把，这一把交不出去。他和主说，主啊，这个没什么，不要拿，这个没什么。但是主转身就走，他就说 OK take all the keys。 当他真的把最后一件交给主的时候， FB Maya 整个人就好像一个更新的人一样，整个就更新改变，大有能力。很多人的身上都经过这一关，就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的心在主之外，有任何的东西主都知道，主当然知道，我们有的时候还抵赖的，但是主知道。所以诗篇16篇第4节告诉我们，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怎么样？比加添。只要我们心中不是耶稣做主，只要我们心中不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活内容的时候，我们永远没有喜乐。我们可以用别人的理由，用环境的理由，任何的事情来讲，然后到最后我们的脸子会越来越长，我们的心子会越来越苦，到最后我们百病丛生啊，很多的病都是从心里开始的。但真正很多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离弃了活水的泉源， 为自己造出池子来，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以别的代替耶和华了。而且这个别的呢是换来换去的，会改的，因为永远不能满足。所以一个东西呢，在这段期间呢，你就一直追求，隔一阵子又换一个，隔一阵子换一个，你永远不是耶稣就是了，以别的。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软弱，在仇敌的面前失去了完全的奉献，好像剃掉头发的参孙一样，力量没了，力量没了，因为失去了奉献的记号，失去了绝对的顺服。而这一个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够靠自己做到的，也是靠着主的恩典怜悯才能够做到的。所以我们也不要害怕，主说我的担子是容易的，我的轭是轻省的，问题只要跟随主就好。当我们献给主的时候，主接纳我们的奉献的话，主赐下够用的恩典和能力保守我们，天天给我们力量。所以为什么我要亲近主，天天祷告，天天亲近主？因为我们的资源能力是从上面来的，地上找不到的，我们里面也没有的，必须到主面前去读主的话，在圣灵里祷告，亲近主，让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然后我们慢慢慢慢慢慢慢慢，这个活水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到有一天我们就不需要用力了，到有一天我们就很自然了。刚开始的时候好像要立志，我们知道哈，一个习惯最少要21天养成。你现在每天读圣经，每天读圣经，每天读圣经，21天以后变成习惯，不到21天没有习惯啊，像我要减肥的话哈，要天天走路，天天走路走21天以后哈，就不走也难过。我以前家里面就有客人了哈，外面下大雨哈，啊，然后呢，这也是一个大，正好是一个大学教授啊，是师母的一个表姐之类的。我们家那个时候还有 treadmill， 已经变成我的晾球放球鞋的地方了啊，已经那个 space 不用白不用嘛，反正也不走路了嘛哈，所以就把鞋子放在那个地方，变成这个放东西的地方哈。他来的时候啊，人家每天下外面下了大雨，在那上面跑啊跑，跑跑跑跑跑，跑得好快啊！啊，我说简直是另一个世界来的人一样啊啊，身材已经那么好了还在跑，因为他就是跑出来的才在跑嘛啊，他不跑身材就不会跑出这个样子了。像我这种不跑的就在旁边炫目啊，羡慕嫉妒恨也没用啊，所以我这次回去呢，希望能够悔改啊啊啊！哎，讲了40年了，不要灰心哈、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哈，我们爱的是主嘛，最重要的就是你爱我吗？主问着，主就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就这么简单，你爱我吗？我们能不能从心里说主我爱你，真正的爱你，柔和的和主的关系很亲密的说主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好不好？若是没有的话，主说你把起初的爱心怎么样离弃了，下面三个什么字？要悔改。当我们向主的爱心渐渐麻木了，变冷了， something is wrong， 同意不同意？同意不同意？这个是不可少的，求主让我们心转向他，主啊帮助我，让我再很爱你啊！若是不然，我不可能服侍。因为彼得两次被主呼召，这是我常常讲啊，最近前这一阵子讲啊，常常喜欢用的经文哈、啊。神第一次呼召彼得做得人的渔夫，第二次是为着新约的来到，圣灵要降临，彼得没看到，但是主知道。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传出去，神的国来到，对不对？啊，这个就是五旬节要来到，所以神要预备彼得呢，要承担这个新约的指示，要承担一个更大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和彼得所说的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爱我吗？就这么简单。彼得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话讲了，他都说主你知道，我爱你。因为他又回去提比利亚海边打鱼去了，对不对？啊，主耶稣又在海边第二次和他讲同样的经历。第一次是开到水深之处下完打鱼，啊，两个船都快沉下去，对不对？这次怎么样子？网也先破裂，打了153条大鱼，都是一整夜没打到什么，啊，偏偏这种专业哈，一整夜没打到什么，啊，所以彼得第一天。主复活以后还去提比利亚海边打这个鱼，一夜没打到什么的时候，我相信他脑子里面一定想到他第一次的时候，我第一次遇到主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夜没打到什么，没想到这次好容易第一次来打鱼又没打到什么，我说主啊帮忙吧啊，现在时代不一样，给我一点吧啊，还是一条打不到， 又是到了时候，主耶稣说你在船的右边下网打鱼。他第一次的时候他在主面前辩论一下，他说主啊，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到什么很委屈的时候，但一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吧，试试看吧，哗一下子这样。这一次主耶稣叫他船的右边打鱼，他有没有讲话？一句话没讲。主耶稣要他往前走。今天我们会有失败像彼得一样，但是主要我们继续往前走，因为借着我们的失败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力量爱主，我们爱主的心何等的虚假。主要说你爱我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爱主不能侍奉主，不爱主不配侍奉主，不爱主不爱主也跟随不服侍不下去，同意吧？绝对服侍不下去，不爱主服侍不了。我没有做牧师以前，我觉得我蛮有爱的，做了牧师以后我发现有些人真的爱不来啊，爱得很痛苦，咬牙切齿，爱得血淋淋的，那个才明白那个主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不许讲这些东西了，免得你们有人给我传话过去，以为我在叫受了多少委屈呢？不是那个意思哈，而是也知道自己实在是在神面前需要破碎。Anyway， 主要彼得往前走啊。所以主的回答哈，其实我下面不是这一张的啊。Anyway， 等一下会有一张回来，我现在先讲哈。其实主对彼得当主耶稣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吗？有没有人记得主耶稣怎么回答的？你喂养我的羊，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所以不要忽略这句话哈，以为主耶稣的回答就没有直接关系，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你若是要牧养我的儿女，因为第一个，耶稣的心在他的羊身上，耶稣的心在他的儿女身上，在他的教会里面，这些人都是耶稣所爱的，我们都是耶稣所爱的，所以要来服侍主了。耶稣说你爱我吗？你不爱我的话，你爱不来他们的，你不爱我的话，我不会把他们交给你的，你不爱我的话，你不能服侍他们的，因为他们就是我的羊，他们就是我所爱的，你不爱我你就爱不来他们，就那么简单。那彼得是一个老粗嘛，这个人的这个什么叫做爱啊？他爱是对他是一个名词啊。但是呢，到有一天他的心灵破碎以后，他尝到主的爱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是一个欠一千两银子的人，他是那个欠基督七十个七次的人，所以他的弟兄不过欠他十两银子，所以他就不过掐着他的弟兄说啊，你还给我。今天太多的弟兄姐妹们哈，我们彼此只欠十两银子，掐着脖子不还给我不准出来啊！但是我们欠主一千万，所以我慢慢年纪大了，我就知道我就是那个欠一千万的啊！弟兄姐妹们，万一不小心我自以为得罪我的话，也不过欠我十两嘛，没什么了不起。一想到主赦免我的，我就和我弟兄欠就不觉得欠得起来了，对不对？所以更不会向他取利，也不会去向他掐着脖子要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哈，让我们在主的爱中变成一个爱的门徒哈。主在哪里我们在哪里，因为离了主就是孤干，就什么都不能够做，也不能够结果子。今天基督徒不结果子，为什么？因为我们孤干。为什么孤干？因为离开主。为什么离开主？因为我们心中有偶像。所以外面的环境若是我们顺其自然的话，你放心，你一定会在埃及的激活城里面替法老盖激活城，就是比东或者南塞而已，看你是哪一座啊，一定是给世界打工，永远不得自由，而且呢慢慢料子不给你呢，还要如数收取，所以礼拜六加班不但不给钱，你不来还会怎么样？第一个被 fire。 所以现在的法老也很聪明的啊，你还想礼拜六去加班，然后给你加班费，门都没有啊！大家都来就你不来，所以到最后裁员谁先裁啊？不来的先裁，大家都不敢去度 vacation 了，你还跑去度 vacation 啊？什么 sick day 的话啊？那个老板就说啊，你在 vacation 那边还有 good time 啊，不需要回来了，慢慢来哈。所以很多人吓得 vacation 都不敢拿啊，也太过分，对不对？不是这个意思啊。今天的时代都在改变，效法耶稣啊，不可以效法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真是让人效法哈。这个啊，要把自己心上做活计哈。那你们也知道，像这种根本这个本身这个经文就是一个退休会的整个的主题，对不对啊？所以我不可能细讲，但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的环境呢会有影响力的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更新变化，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哈， 我就其实就是说我们都很熟的，就是说不要被这个世界 confirm， 但是要 transform 啊，内在本质的改变，被圣灵改变，因为奉献在神的光中奉献哈、啊，然后成长，不求这个世界短暂外面的风尚，而在里面呢要被神改变。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呢是一个翻转的生命，是一个被改变的生命，而且能够因着这个改变的生命呢，我们能够改变环境，让环境被改变。所以我们到哪里去呢？神借着我们在沙漠开江河，带进来滋润和生命，在旷野开道路，带进了神的真理和神的路啊！所以我们无论到哪里去，环境因着我们到了就改变啊！这是我们所应该有的啊！而且活在我们的家中啊，不要爱世界啊，这个就不要去想了啊！眼部的肉体的情欲，眼部的情欲啊，今生的骄傲啊，这个多得不得了。但是呢，我们的心爱这些的话，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啊！两个是完全 conflict， 然后这些呢？世界和其他情欲都要过去，只有遵循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所以不要浪费我们的生命啊！不要追逐被我们的情欲所追逐哈、啊！顺从肉体的就自然活在情欲的里面，但是随着情欲撒种的，要从情欲受败坏啊！那是一定的结局啊！所以我们无论是贪爱世界啊，无论是这个肉体的情欲、眼部的情欲，在这个地上呢，就像少年人一样，他想要赚、想要抓、想要抓，什么都要抓。只有一件抓不到的，就永生抓不到，他的生命抓不到，因为他是一个抓的人。所以主说你还有一件叫他放的话，他放不掉。但是主说呢，主也和门徒说，你赚着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这句话不是对少年官讲的，这句话是对门徒讲的，舍己之后接着讲的啊。你若是不肯舍己，为什么不肯舍己？舍不得嘛，不愿意嘛。那主从另外一面讲说，好吧，你若是不肯舍己，哪怕是一件事情，但是即使你得到全世界的都不舍，都给你了，你都得到了，赔偿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我们如果在地上追逐我们所要的满足我们的享受，像所罗门一样，巴不得我们是所罗门二世啊，什么都得到了，到最后剩下的就是一个虚空，然后生命结束，在神的面前不讨神的喜悦，我们失去了永远的祝福，拿什么换生命呢？到永恒里面拿什么换真正的救恩的啊？效法基督，不可随从肉体哈啊，体贴肉体不可以体的。我们所以常常的时候，这个我们过去是没有自由，顺着肉体去行。但是今天呢，圣灵在我们里面，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然后照着神的话去做啊。体贴圣灵就生命平安哈、啊。这个很简单的话，顺着肉体一定会死，顺着圣灵可以致死身体的恶行。过去我们没有办法得胜，因为靠着肉身没有办法完成律法的要求，但是今天靠着圣灵可以致死身体的恶行。所以没有一个人没有希望，没有一个人一定会失败的啊！这句话其实是我本来这三天三堂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哈、啊，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啊！所以这次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华福大会的里面哈、啊，只有一个讲员。因为他不要讲道，他说财团大会里面都是讲道啊，就像我们去 CMC 讲道多得不得了，对不对？几十个讲台，他那个地方只有一个人讲道啊。这个人讲道的时候，他说今天的教会的里面呢都在讲 commitment， 他说其实 the key is not commitment， the key is total surrender， 有没有全然顺服。教会今天在神面前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有没有完全顺服，不是 commitment 好像我们自己还能摆上什么做什么，对不对？ total surrender 在神的面前是完全顺服主，就是做主的门徒，完全的顺服主， total surrender。 今天还有什么是我们的？在主的面前我们抗拒圣灵，我们不肯顺服主，我们认识要过自己的生活，坚持自己啊，坚持到最后的时候也没有用的。到了结果的时候，我们一句话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没有人可以开口的，因为不需要解释，全部都很清楚啊，所有的光照都很清楚啊。所以我们今天趁着还有今天，求主的怜悯啊，我很快哈 没关系的，反正下场也是我。因为来你们这边哈也不容易了，你们给我的题目哈，因为很实在，我也不能够随便讲的那个。很简单，所以有一点点像是那个干粮，但是呢 我已经尽量慢了，不能再慢了，再慢的话就不行了哈。那其实你们还要讲一年呢，要去行道，最重要的根基开始啊，就是刚才所说的，我们知道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在真理上面是如此，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间也要如此，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今天我们不要自己靠拼着自己而活，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像亚当夏娃一样，自己要像神一样，所以不要神做主，都要我们自己做主，然后到最后自己做主以后，发现根本不是我们做主，是撒旦做主，是世界做王，是罪做王，变成罪的奴仆。我们既然蒙了救恩，就不要白白糟蹋主给我们的救恩，我们靠他的救恩夸口啊！所以我们能够 total surrender， 然后献上自己当活祭，然后圣灵在里面引导我们，神的话光照我们，然后圣灵给我们能力，够用的恩典，莫大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在这个时代还能够站起来，然后答应属天的呼召，背起十架跟随主，让这一个欧美讲台上面失去的信息呢，在后现代被嘲笑的话题呢，在我们中间变成实际发光啊，真正的我们能够做出来哈，能够让我们都是一般属天走属天道路的，能够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能够得到主在基督里面所给我们真正的得胜的应许啊。我们不是口号要做得胜者，因为在生活的里面让得胜的基督从我们里面带领我们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哈。所以舍己不容易起冲突，不容易增进啊，不容易被欲望所驱使，心中才会坦荡荡，才能够与人和睦，才能够彼此相爱，才能够家庭温暖啊！因为家庭温暖这个字哈，我这次是用第二次了。为什么？因为家庭和我们的关系最近，信仰一定要落实在家庭里面，把你的信仰带到你的亲人中间来。若是不行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亏欠主，就这么简单。No excuse, sir, lady, no excuse。如果家中不幸福，家中没有喜乐，家中没有和平啊，我有责任。先不要怪你的老公，先不要怪你的孩子，也更不要怪你的妻子。妻子不是怪的哈，妻子是爱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家中因着我在，这个家会改变。为什么？因为我顺服主，因为我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为什么？因为我效法基督。为什么？因为我跟随基督，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家里面，若是我在家的里面权威太大的话，让我回去认罪谦卑悔改。那我以前是觉得这个父母亲向孩子认错日出西山都不可能的，门都没有，这是我儿子，我错也是错，错也是对，对也是错，对不对？那后来慢慢慢慢在神面前我觉得我骂孩子或者讲孩子错了，我就向他道歉，但是老脸下不来，先去祷告主，主给我力量去向孩子道歉要不然嘴巴道歉心里没有道歉的话，孩子也知道假冒为善孩子最真的你嘴巴讲这个客套话他根本不听的你真的爱他的话他会知道的有一次我在加拿大正好跑到那个 Niagara Falls 那边去，正好那天是下完雪的干什么以后，然后那个地上还是很冰凉的，我喜欢冷哈。我那天又想安静，所以我就跑到 Niagara Falls 的瀑布旁边那个没有什么游客，我就在那个地方亲近主祷告主，哇！然后他们祷告的时候被主的爱所感动超满。突然之间我那个眼睛是看到那个大瀑布这样下来，是不是？那天的感受就好像神的爱从天上这样下来，好像绝世的宝血为着世界为着世人流下来，我就在主的面前被感动，被圣灵浇灌，在神的面前被爱充满，哇，在那个地方动都不动了真是被神的爱深深的充满，好像主的爱就这样把我洗涤干净了，一直洗我好像被圣灵的活水在那边浇灌，在那边亲近主，亲近的不得了，那真是体会到什么叫做主的爱。所以晚上打个电话回去给我老大，看我老大说江老省爸爸过去管你有的时候管得很严有的时候自己不是有意思的伤害你的Daddy so sorry about it 向你道歉，对不起forgive me， 然后说 Daddy love you， OK， 所以be good 我们一起勉励我就这么打一个电话给他，因为平常不会打这种电话，因为很那个时候被主的爱滋润以后就很柔软，我这个大男人父亲的或者大父亲主义的给儿子打了这么个电话。后来你知道我太太怎么说？说这个我儿子听了电话都哭了告诉他妈妈说，我爸爸说我爱他爱我向我道歉。哇，因为像我这种人我这种人是这个看起来好像很温和，其实很勇敢。我这个人很少掉泪的，只有在主面前才会掉泪的。那这样和他讲话的话，我的儿子是一个打足球的，
啊，他可以推250磅啊，那么一个大儿子，因为我这一句话他也哭了，打电话给他妈说，爸爸说他爱我啊，所以从心里面讲出来的话哈，就能够让人柔和，让人软和。当你在对你的孩子哈能够这样的包容的话，我相信他会愿意接纳你的，因为他觉得你爱他，他被接纳，是不是？所以他就愿意和你 open。因为我们的孩子逃避我们，他觉得他不能被我们接纳，而他的朋友可以接纳他，所以他一天到晚和他朋友在一起，不和你在一起。那我们都是为他好嘛，为他好，谁不为他好？不为他好，你不正常嘛？但是为他好没有权利让我们对他不好，同意不同意？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哈，回到家里面都做和平之子啊，学习在家里舍己。太太被太太骂不还口啊，也不解释啊，就一味的学习啊，就像我一样啊，学完了以后得到好处以后，然后再回来感谢他啊，对不对？他讲你10句的话，最起码有3句是好话嘛。我完全同意，而且还有3句呢是你的盲点，你从来不听的，讲了30年、20年都不听的啊，所以他还要这样。所以其实是盲点，因为你不知道，讲的都不知道，因为 not me 不是我啊、因为硬嘛。当你真的软的时候，发现哦是有这么一回事啊、哎，那你就那个正义其所不能，哎，就是这样子吧啊。所以啊、大丈夫就是要这样子哈、啊，动心人性，正义其所不能，多听太太的劝告吧啊。所以不要有大男人主义啊，然后对孩子们要柔软啊。这个帮助他们，因为他们是神给我们，让他把他造就成为神所喜悦的人，不是我们所要，我们自己达不到的梦想，要孩子替我们成全啊！不要有这种心态啊，那是自私的心态，或是基督的荣美。好，我下面就不讲了，要讲的话一打开我又舍不得了啊！你们休息一下，然后我继续讲，12点半准时让你们吃饭，好不好？如果不准时的话，你们自己拉起拔起腿来去吃饭，我不会讲话了。OK， 好，我们休息一下。是不是？